就是保罗最后在亚细亚。在这之前我们知道在以弗所引起了一个大的乱，那么所以二十章的乱定之后呢，保罗就请门徒来劝勉他们。这里那个劝勉啊，他那个原文就是拥抱他。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呢没有说任何的话语，他是用他的拥抱，那么我们说这是一种无言的一种的安慰，无言的一种的鼓舞。在这个十二节以先啊，我们看见保罗这里圣经里面用过两次这个劝慰，这个劝慰呢它是那个保惠师的那个字根。那么我们晓得保惠师就是圣经说的，它是保惠师这个字根。所以我们说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保罗实在是一个活在圣灵里面的人，他实在知道如何用圣灵的安慰来安慰别人。所以前面这一段的话呢，那么所记载的一些事呢，我们看见就是保罗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一种的鼓舞。因为那个时候呢，圣徒们在艰苦的环境里面，那么他离开了以弗所之后呢，就到马其顿，然后到了马其顿之后呢，这里他用了许多的话劝勉门徒。这个劝勉跟前面那个劝勉那个字是不一样啊，这里这个劝勉呢，那么是用言语的。那么保罗的话呢，给那些弟兄姊妹们带来很多的鼓舞。所以后来他就来到希腊，那么在那里的住了将近三个月。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啊，路加用了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笔法啊，记载当时保罗整个的行程。那我们有人读经会觉得说啊，当初记载这些行程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历史上的这个记载啊，特别是给我们带来一种启发，一种的鼓舞，让我们知道当时所发生一切情况。那么所以这个路加呢是一个做医生的，他的心非常细啊，就把这些行程呢通通啊记载下来。那么他那个后来要坐船往叙利亚去，做那个犹太人的设计要害他，所以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了。那么这个定义设计要害他，那个设计他原文里有个意思，就是他们啊等在哪啊。所以你看见哈，当时保罗在地上服侍主，一方面传福音啊，另外一方面遭受这些犹太人，他们的阻挡很厉害，他们呢把他看成眼中钉，那么千方百计的想要把保罗给他出去。那我们知道神也给保罗一些的智慧，叫他知道如何的能够啊，那么在当时行走的时候呢，能避开这些情况。那么下面呢，从第四节开始啊，那里就这个记载的从他到亚细亚去的那所有的这些同工们啊，这些同工们啊，那么也就是在外邦教会里面所蒙恩得救的一些的弟兄们，那么保罗带着这些各处不同的弟兄们啊，那么也说明一件事情，教会在基督里是合一的。他们虽然外表上面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但在基督里面来讲他们是合一的。所以这些人呢也成了外邦教会的一些代表性的人。那么这里讲到了好一些的人，我想有一些名字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一些是我们并不太熟悉的。那么路加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好，这些人他们先到特罗亚等我们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他那个语气又改变，他用我们啊，那我们就知道路加现在又开始加入这个行列。路加曾经留在菲律宾， 现在陆家呢就开始加入这个行列的。那么并且到了特洛亚之后呢那么他们就和这个保罗呢他们在一起呢一共住了有七天七天。那我们相信呢这七天呢实在是非常快乐的七天。那么那么多爱主的弟兄们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啊，我想这七天呢真是比我们那个开特别聚会恐怕还要来的宝贵啊。我个人心中也常常有个感觉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喜乐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能够跟爱主的追求主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交通啊。所以这个路加哈特别把这个七天给他记下来啊。那我们知道，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面呢，那么有这样聚集的这种机会也不是很多的。尤其保罗在当时他们那个时代里面呢，在那么艰苦反对的一种环境的里面啊，他们能够有这样七天在一起的相聚啊，彼此有些的交通啊，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记得我自己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当然对属灵事情不太有什么兴趣，以后开始主在我们身上做点复兴的工作的时候呢，哎呀，我实在很宝贵啊，这些弟兄们在一起相聚交通的那种情形。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年纪轻的时候最喜欢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坐在一些年长弟兄们中间啊，他们在谈论过去，谈论教会很多事情，谈论一些属灵的原则。我坐在那里啊，实在感觉是何等大的享受啊！当他们在一起谈论关于这个工作啊，坐在那里实在是很大的享受，觉得真的太美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在地上，你只有大家都爱主啊，我们才能够相聚，才有这种味道。如果坐在一起光是谈世界的事情啊，我想那七天太长了。如果谈属灵的事情的话呢，那这个七天呢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聚会好的时候，我们真是恨不得就是不要停啊，再延续一点多好呢。所以我想这七天呢，保罗因为可以说是在亚细亚最后的一段的行程啊，那么和这些同工们在一起相聚，我相信那一个相聚啊，里面不仅是大家在一起相这个交通的一种的快乐，我相信保罗在那里啊，他也把往后去在亚细亚各地教会的光景交代给了一个。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时刻啊，因为呢，我们知道保罗这次回去的，保罗自己心里都清楚，他下面的话也讲到了，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反对的声浪越来越大。那么保罗也知道各处的犹太人都恨恶他，但是这个时候呢，主的道路呢，那么在神的百姓当中啊，这个受到各式各方面的影响，非常的艰难，所以这批同工们呢是他同命的。所以我们从前常常听弟兄们讲说呢，真正的同工啊，就是同心同命同脚中的，这个才叫同工啊，是一同为着主的心意在地上啊，一同背负责任的。所以在这里呢，他就讲说他们在那里哈，在特洛亚相会在那住了七天。那么后来碰到一个主日啊，七日的第一日，他说我们聚会波比的时候，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历史上啊，这一节圣经就定下了以后在教会里面啊，有些弟兄姊妹们的七日第一日波比的啊一个根据啊。我们知道在开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家里也波比啊，那么在教聚会中也波比，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聚会大概逐渐开始成型啊，所以呢，这里提到在聚会的时候，对不对？七日第一日他们有聚会，可见这个时候开始教会呢有个习惯啊，就开始在主日开始在一起聚会。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聚会呢，可能就是根据这一个啊，
为什么主日聚会？不过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守主日的，有很多人说把主日看得特别的重要啊。其实是因为按照我们生活的形态来讲，那么我们觉得主日是比较合适。当然，这个日子被称作主的日子啊，我们应当重视它啊。那么，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讲，每个日子都是重要，不是那个日子特别重要。那个日子呢，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有空嘛，是吧？那么我们不需要上班，所以我们一同聚在一起来敬拜。因为安息日会的人呢，他们有一种说法说呢，我们安息日会是守安息日，你们基督徒是守主日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守主日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要对主说，每个日子都是重要的，而是说呢，那个日子呢，因为我们比较方便聚集，所以我们是在那个日子聚集。那七日的头一日，那么他们聚会擘饼，就成了一个以后教会历史上的擘饼一个范例。但是我们觉得很可惜啊，今天呢，一般的教会对于这个擘饼的这个轻看啊，这个忽略啊，实在非常严重。弟兄姊妹，我个人很深信一件事情，就这个擘饼聚会，在神主的心目中间那个重量啊，那一个重要啊，是超过远超过其他各种的聚会。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重视这个擘饼，因为这是主亲自设立的，并且他要求我们纪念他，亲口要求我们纪念他。结果你看，今天神的儿女好像没有听见这个声音一样。我们知道这是仇敌很厉害的一个破坏的工作，所以很多地方他们擘饼是很形式化，对不对？把它当作一种形式仪式情况来做啊，这些都把那个真正的意义把它丢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落。所以难怪教会历史上每一次的复兴开始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从擘饼开始，这是一个恢复的一个起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呢不能从擘饼的这件事情首先被恢复的话呢，其他的都不需要谈。所以这是当时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初期教会我们看见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习惯啊，一种聚会的情形的。那么他们在一起擘饼，并且那个时候的擘饼呢，他们也称作是爱宴 ，love feast 啊，称作爱宴，因为他们的擘饼不像我们今天用一个标记之物的一种的擘饼方式，他们是真正的吃晚餐。所以那天你看到了这个时候啊，那么保罗呢，那么坐在那里跟他们就吃晚饭啊，吃晚饭呢就在那里谈论起来。我想初期教会他们实在是有种的自由，聚会有种的自由。不像我们现在跟聚会摆着这么一排一排的啊，那么然后唱一首诗歌，什么两首诗歌，一个祷告，然后呢就逼太 formal 太形式化啊。初期的教会没有这样，他们就吃饭吃，那么就保罗就在那里开始讲论起来了啊。那我们知道那个讲论也他们也没有把碗什么把这个什么饼收掉，因为等等我们到后面我们晓得啊，保罗后来起。那个又爬上楼子又吃了一点，是吧？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擘饼呢是一种非常自由的这种形式。我们可以看见啊，初期的教会没有今天教会聚会的这一种死的这种的刻板的这种形式。我想我们要求主救我们啊！今天呢，在形式上面来讲呢，我们很难改，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求主救我们的灵能够自由。所以每一次进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呢，我们不把它当作是一个形式，我们要在那里真正的想念我们的主和弟兄姊妹们在跟前有交通，这个才是真正聚会的一个意义哈。所以真正的聚会就相聚在主里。今天有的聚会呢，我们知道已经都变了形式了啊，大家是相聚在礼拜天，可以见个面啊，有的是有的有其他的目的啊。那其实聚会只有一个目的，就相聚在主里。那么在那里哈，发生了一件事情呢，这个保罗因为第二天要走啊，所以他就心中有很多的话，他就在那里讲论呢，一直讲到半夜。弟兄姊妹们大家在那里这个也都不想走啊，就在那里一直聚到半夜。他说那个你看路加的心思呢很细啊，他把当时那个聚会的那些情景呢都把它描述下来，他还记得那个楼上有好多灯呢， 有好多的灯盏，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有电灯的，他们是点着灯的，点着电的灯的在请教徒。我想我岔出去讲一件事情，我有一件事情是我不会忘记的，常常想起来里面也觉得非常的甜美。就是我在台湾刚出来施工组的时候啊，有一次参加了那个淡江文理学院他们的一个团契的聚会，他们是一个退休会。那天我们在淡江啊，在聚会的时候，镇区的一半呢，因为那个刮台风了，刮了台风了，结果呢断电啊，整个都黑了，黑了。那么这些年轻的弟兄们、弟兄姊妹找蜡烛点起来啊，哇，外面就刮着大风了。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烛光底下啊，那么在那里，我记得那一次主特别感动我，就把我过去蒙恩的，就我蒙召所有过去的那个整个的见证呢，就告诉他。哎，我们在那谈论哈、啊，实在有主的同在。那天晚上，心里面非常的喜乐啊。这个根本的原因，这个外面的这个刮大风了，我们还觉得很舒服。就是那种神的儿女啊，真正相聚在主里，相聚在灵里的时候呢，那一种的快乐和满足啊，那实在不是世界上任何东西能比的。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每一次都有这种的爱慕啊。当我们有机会聚在主面前做的，我说主啊，我们要聚那样的聚会，我们要聚那样的一种的情形，我们不要现这个情形。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祷告说，主啊，这样的情形你能满意吗？你如果不能满意，你要把我们带到那种情形的里面啊。所以呢，有许多时候在灵里面开始这种深入的交通的时候呢，那确实不一样啊。那么结果在那里发生一件事情，那么根据他们当时啊研究这个历史背景的人来讲呢、啊、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人啊，他们家里有奴隶啊，去到别人家做奴工的，从早到晚做工了，非常辛苦啊。那么只有到了晚餐以后呢，大家得到释放，所以就可以一同聚在一起。所以那个聚会里面呢，有很多是做主人的，有很多是做仆人的啊。这个油腿骨我们不晓得他是做什么的，就有人讲说呢，他呢可能是一个少年人，那么大概也是做了工了，就是非常的疲倦，也许是一个年轻人。这是非常疲倦的，坐在那里呢又舍不得走，坐在那里呢精神又吃不住，所以坐就睡着了。这个你知道后来掉下去跌下去就摔死了，对吧？摔死之后呢，保罗又为他祷告，结果又他又起来了啊。这个油腿骨这个名字实在太好了，你们知道这个油腿骨这个字哈、啊，它是这个两个字把它希腊两个字把它摆在一起，这个油腿骨这个字哈，它呢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 fortunate， 就是幸运的好运气，这个人好命就是好命啊，他的妈妈他爸爸给他取名叫好命，所以这个油腿骨真是个好命的，这个摔死了哈，真的叫摔死了。那么因为保罗讲的太长了，他说保罗讲的多时啊，那个我们中文翻得很文雅了，他那个原文就是 long preaching， 保罗讲的太长了啊。那么他又舍不得走啊，坐在那里想听，又精神支不住。那么因为呢那个时候可能他们在地中海那个天气很炎热啊，炎热呢他就想坐这个窗台上呢，空气比较好一点，新鲜一点，可以这样的话，一方面也不会昏睡，对不对？有点新鲜空气，精神可能起得起来。结果没想到坐在那里啊，他是睡着了，所以就栽下去了啊，就栽下去了。那么这个，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聚会也不要嫌时间太长哈、啊，我们还没像保罗这么长。这个感谢主啊，这个。保罗下去呢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不要慌，他的灵魂还在。这是第二次讲到保罗的拥抱。保罗这个时候真的很像什么，很像个伊丽莎、啊、 这故事很像以利沙。我们晓得旧约圣经里面以利沙哈，就是预表圣灵的一个人物啊，他一到哪里就活了啊，他一到哪里事情就改变啊。我们晓得今天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只有圣灵来了，光景才会改变。圣灵来了，聚会就活了，对不对啊？圣灵一来了，我们这个人就活了啊。所以呢，保罗这个时候他的光景呢，你看见他跟圣灵之间的那一个之间的那个结合是多么的紧密呀 啊！所以呢，保罗一拥抱弟兄姊妹就得到安慰，得到鼓舞了。保罗这么一拥抱，那个死人也复活了啊！所以他这里呢，这个真是劝慰的一种恩赐啊，这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今天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们，这也充分说明一件事情呢，我们的今天的侍奉，我们的爱心和我们的能力都是从圣灵来的，没有一件事情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最可怜就是什么呢？就让他们推动这所谓社会福音工作，对不对？这社会福音工作的话，完全靠人的力量，看不见圣灵的工作。我们凭我们人的热心，那么请凭着我们人的好心，要来成就神的工作，其实这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上，必须你天天跟圣灵之间呢，有紧密的一种的交通，紧密的一种联合，弟兄姊妹，让圣灵能透过我们来行事，那个才是宝贵。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属灵的生命的光景实在是相当相当的一个老练啊！你看，那个人掉下去摔死了，这对教会对聚会来讲实在是个大的搅扰了，对不对？并且呢，那个恐怕是一个很不好的见证。假使那天有腿骨真的摔死了啊，你看像信主耶稣的人，你这个聚会聚了一半还摔死一个人，对不对？那这个大家都不要信主。你看保罗呢一点都没有着急，对不对啊？保罗就想，哎呀糟糕糟糕怎么办啊，赶快送医院吧。没有啊，保罗说什么，不要慌，哎呀，你看这个里面的沉着和老练啊，这个里面的把握，这就说明一种什么生命成熟的一种表现啊。现在保罗这个属灵生命相当的成熟了，并且他们这个把他这个扶下去之后呢，那么保罗说他能感觉到什么，他的灵魂还在，这个灵魂在，他原文就是骨的，就是soul还在，那个soul代表生命啊，那个soul就是 life， 就是生命，他能感觉到这生命还在，别人扶起来说你死了，对不对啊？那保罗扶上去说呢，他的那个魂还在，你不要慌，然后呢保罗也没做什么，保罗就怎么样上去怎么样，又去波比，又吃了，又谈论许久啊，还讲继续讲啊，好像没事一样继续讲啊，我们一直讲到怎么样天亮，那么这个才走。结果呢，有人把那个童子活活的把这少年带回来了，哎，大家都得大的安慰。你看见保罗在这里啊，他那个灵里面的光景啊，那个明亮，那个透彻啊，因此我们神今天所要我们在地上的侍奉或者侍奉的人，就是达到这样的光景。我们很稀奇啊，一个属血肉的人，对不对？怎么可能会对这一种超然的事情，它里面有这么敏锐的一个感觉呢？我们知道这个绝不是人的本能和才干，这完全是圣灵在里面所做的功。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啊，就让我们看见了弟兄姊妹们，神在人身上可以做到这样一种光景。所以使徒行传的那个里面所讲到这侍奉主的人的光景啊，跟我们今天看的好像我们的侍奉啊，好像这个差得很远啊，我们都觉得那个时代恐怕特别的。所以因此有很多人甚至都有所谓的时代论，就是使徒时代这样，以后的时代呢就不一样。因为怎么不是的，我们忘记了一句话吗？这个希伯来书怎么样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怎么样直到永远，都是一样，不是不改变，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所以 我们的主没有时代的这种的区别，对不对？主今天在地上，在我们中间还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有这种信心啊。当然，我们所求的不是说要行之神迹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是圣灵也能透过我们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来行事。这个侍奉是诸多宝贵，所以你看保罗在那里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没有人大惊小怪，大家只觉得得着安慰，对不对？啊，他们也没有因此就在那里了。下面马上来个奋兴会啊，就是哈利路亚，大家在那里，那都没有。因为在当时啊，因为在圣灵里面的时候，你经历到他的能力的时候呢，就神迹奇事根本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把神迹奇事看得很大，就证明什么呢？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不够，我们又对圣灵的认识不够，我们才会大惊小怪，对不对？如果你今天知道伟大的神，他的全能的话呢，你对他有经历的话呢，有什么稀奇呢？是吧？就好像你碰见了一个亿万富翁一样的，一出手啊，这个拿个100万，我们看得不得了了，100万，对不对？对他来讲，根本心也动了，没动一下，对他来讲根本算不得什么。今天我们在主跟前，我们需要有这种看见，需要有这种去认识。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实在是很可怜的，我们常常被很多的异教之风吹来吹去，对不对啊？去那里发生了一点点小事，大家都这个不得了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对我们的神认识实在是太不够了。也不明白主的话语，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求主让我们呢，让我们能够有所看见，那也有所经历。那么这里呢，这件事情哈，那么路加记载下来呢，就是显明让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成熟的一个侍奉者。他说展现出来就是一个成熟的侍奉的人，他能够给患难中的基督徒带来安慰啊，也能给那些遭遇不幸的情况中间的人呢带来挽回，这就是侍奉的人今天在侍奉上面应该表现出来的情况。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呢完全是圣灵来的，不是保罗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后一段呢哈，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儒家就记载说呢，说我们先上船开往亚述去，在那里接保罗，这样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呼吸。所以也有人讲说呢，这个我想这是读经的人的一种想象，然后说呢，因为不知道这个油吹谷怎么样了，所以保罗在那留再留两天看看，等他确定好了没事了才那么也有这样的感觉是。保罗呢喜欢走路，啊，觉得这个行路啊比较好啊，所以他这样安排啊，所以这个他让同工们坐船先走啊。那么到了那个亚述，他们相互就把他接上船，然后到了米推利尼啊，然后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亚对面，又在沙摩康，是吧？又次来到米利都啊，这里这一段行程呢。他主要的用意就告诉我们说呢，保罗是要故意避过以弗所啊，他不要在以弗所上岸，因为我们知道在19章里面呢，以弗所才发生一个大的乱子，对不对？那么有很多的这些人的反对，他怕了再到以弗所的时候呢，又被他们这些事情呢这个把他捆住了，单眼住啊，那么呢他呢这个就避开这个以弗所呢，他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呢，他说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那么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记载呢？在教会历史上啊，读经的人呢，有的人这样的一个推测，就说啊，那这个五旬节在犹太人中间是一个大的节气啊，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啊。那么他这是他们的一个非常欢乐的日子。那保罗这个时候要赶着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过五旬节啊，就是一方面来讲呢，他虽然是外邦的使徒，但是他本身是犹太人啊， 所以他对犹太人这些习惯这些事情呢，他多多少少还沾染一些啊。那么所以也有人想说呢，那个保罗呢想到，哎呀，五旬节时候大家这个在那里吃好东西啊，宴啊，啊那个用五旬节他们煮特别好的一种食物了啊。所以他身为犹太人啊，他也有，我想是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到过年的时候呢，这个虽然做基督徒了，有人还是想这个吃点年糕啊什么的啊。他那个时候就心里面，他说有一点，这不过我想哈、啊，这个呢，并不是这个，恐怕不是主要的用意啊。那么呢，这个主要的用意就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虽然现在在外邦人家做工，但是呢，他仍旧爱他本国的子民，他并没有放弃，丢下他的犹太的那些血亲。所以他急着想要赶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能跟耶路撒冷的那些亲人呢，也许家里能够相会啊。这里所以他没讲什么原因，他讲他急忙前走，他巴不得赶五旬节啊，这个心里面很迫切，所以他就避过了以弗所，因为想一到以弗所就走不动了。这个时候他到了米利都啊。这个米利都呢，也是一个港口。那么到米利都之后呢，那么他就打发人呢，把那个以弗所的那些长老们呢请来了。那么下面的这一段话哈，弟兄姊妹们，这是保罗在亚细亚最后所讲的一段话了，非常的感动人。我们能在这一段话里面看见保罗对弟兄姊妹的爱。看见他为了主的牺牲，能看见他在侍奉上面所表现的守贞身心，我们能看见他对神旨意的忠诚。侍奉主的人呢，他在这里讲了这段话，实在是叫我们非常非常的这个受感动了。那么他在这里下面这段话是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知道啊，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这个始终，这个为人始终如一啊。他这个始终啊，这个他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啊，他是用一个这个 at all seasons， 在各样不同的季节里面啊，这个之一啊，那中文之一就是。”当我们中文翻得很好，翻成始终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啊，从头到尾没有见风转舵，没有改变啊。所以我想我们呢，用它直译的来讲吧，它不是春夏秋冬了四个样啊，它从年头到年尾都是一样啊，不是一下子春天来了，一下子夏天来了，一下子秋天来了，一下子冬天来了啊。不像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有的时候死气分明的，对不对？有时候你看个弟兄姊妹，哎呀，这个最近呢好像过冬天一样，脸拉得沉沉的啊。有的时候你看他，哎，很快乐，像春天一样啊。保罗没有，保罗是从始至终是一样啊。那么，我想这个是我把它用这个字面上这么一种解释啊，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那么他的为人。啊，他的行事为人始终是一样。他下面就怎么样的始终一样的呢？他说这个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由于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这个保罗呢，在外面啊，有许多的苦难。但是我们看见他也描述到他里面在主面前的学习，他讲到谦卑，讲到眼泪，说明保罗的灵呢非常的低啊，他也非常的柔软。这个我们知道保罗在亚细亚侍奉主啊，实在是流了许多的眼泪。这个眼泪呢，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他不是啊为着自己流的啊。保罗的眼泪呢，都是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姊妹流的。他这个眼泪呢，说到他心中的爱， 也说到他心中的一种的什么痛惜啊，疼爱。因为什么呢？看见弟兄姊妹，看见明明神的祝福在这里啊，神的百姓呢，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的那种情况而偏离的时候，保罗的心伤痛。看见有的人刚刚得救起来，光景很好，过几天都有改变，是吧？哎呀，这个保罗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所以流了许多的眼泪啊。我实在感觉跟随主啊。一个基督徒如果从来没有流过眼泪，没有为主的工作流过眼泪，一个基督徒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摸到什么是真正的侍奉。一个真正的侍奉一定是带着眼泪的侍奉。这个他这里的那个谦卑啊，我们中文翻的没有把那个意思完全翻出来了，他是讲到心思里面的一种谦卑，The humbleness of mind。 那么就说呢，他常常思想谦卑这件事情，每时每刻他都想到要降低自己。因为这个是一个操练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操练的不够的时候呢，一下之间就忘记了，结果那个骄傲又来了，对不对啊？所以保罗每时每刻都想到要谦卑自己，要降低自己，就是这一种有一种谦卑的心思啊，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的耶稣基督的心思。主的心思就是降卑的心思，所以你看见主的心思是这样，所有侍奉主人心思也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点点的高大起来的时候呢，那个情况就不对了啊。我们知道骄傲是绝对是从魔鬼来的一个东西，一个人有一点点的骄傲的时候呢，这个魔鬼的性质就进来了。那么他下面就说啊，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他说我都教导你们。这个个人家里面呢，他原文意思是 house to house， 他就是一家一家的去讲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侍奉主啊，实在也应该有这种的心思啊，给弟兄姊妹家挨家挨户的去讲会的啊。当然他是把主的心意带去，他这里说啊，凡是与这个他们有益的事情的，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个避讳这个字啊，就说呢他没有没有这个，用这个广东人讲的话，没有这个缩水啊，本来是这么多的，来了变缩水啊，这是减少啊，也没有呢把那个标准降低了讲啊，那么他也没有呢，这个好像是有一种退缩的感觉。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保罗传讲真理的时候呢，从来不看人的情面。我们侍奉主啊，要有一个学习很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见什么人讲什么话啊。保罗从来不是见什么人讲什么话。今天呢，我们有时候侍奉主呢，哎，碰到这般人的时候呢，没跟他讲这种话，好好人，对不对？碰到那样人的时候呢，知道这些话他不喜欢听，我们也不讲这些，不讲那些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做人的圆滑啊。今天呢，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呢喜欢怎么样用圆滑的方式呢，能够讨好各种情况不同的人。不，弟兄姊妹，一个侍奉主的人，他里面一定是什么一个正直的个性啊，是什么就说什么，绝对不看任何人的情面。所以保罗这个叫做什么？没有避讳啊，没有避讳。不是说的那个避讳中文翻译很好了，对不对啊？比如我跟一个弟兄讲说，哎呀，我知道这个讲计划我不喜欢的，我们绕个弯子讲，对不对啊？不要正面过去。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是侍奉主的人的啊，是学习的机会，不是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今天所传讲的呢是真理啊，所以保罗说呢，与你们有益的是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啊。他说呢，对着犹太人和希腊人呢证明两件事情，一个什么？他们向神悔改，
第二个呢，信靠耶稣基督啊。所以他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呢，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叫人悔改。保罗很清楚，一个叫人悔改，所以我们传福音是要带人悔改，要叫人转变，真正的心思转变转向神，不是他点头同意啊，是那个先把那个头给他转过去的，这样，我们今天光是叫人这个同意你这个不行啊。你说你同意我不行，你要把头转过去，要转向，这个叫真正的悔改，心思的转变啊，就达到整个全人归向啊。那么，所以这个一方面是悔改，另外一面呢，向着主耶稣基督呢，能有一种信心。他说：“现在呢，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生迫切。他这个心生迫切，他这个灵里面要被捆绑，灵里面有一种迫切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保罗的这种的灵是所谓的寻道的灵，真正有寻道的灵。那下面很好，有两个词哈，我想我们在属灵上也应该学习。第一个，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23节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明的情形啊。那么这里有两个情形，一个叫做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当神不让我们知道的，我们也不需要知道。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完全的信托啊！我们对前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完全信托啊！我们不需要去追着你要知道什么。但是呢，是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呢，我们要不顾性命的东西往前啊！这就是保罗在这给我们看见啊！他不要紧，前面遇见什么，他不害怕，他有一种勇气，他不知道没有。他不知道遇见什么事，但他晓得前面要发生事情，但是呢他不去担心那一个，他现在是照着什么呢？照着圣灵在他里面给他这个指证的，说啊，有捆锁有患难等待我啊，圣灵给他感动，我知道。但是保罗怎么样？照着这个知道怎么样？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这个不以性命为念的，他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不考虑，置生死于度外啊，完全不考虑啊。那么他也不看为宝贵。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有多少侍奉主的人呢？真是能够不顾自己的性命啊，也不把自己的性命看为宝贵的。我想这个真是不容易啊。那么，但是保罗已经达到这样的一种光景，他说下面是什么呢？这个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不顾自己的性命呢，啊，并不是表明他一种的冲动啊，因为他下面有一个很确定的目标，有三件重要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三件重要的事情呢，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身上都有的三件重要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哈，我们要在主面前非常的注意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关于路程。保罗很清楚啊。他摆在前面，他有一条路程啊，所以保罗说呢，我要 finish 我的路程啊，他说我要行完我的路程。所以我常常有所感觉啊，我们基督徒哈、啊，在这条道路上往前去的时候，你不要左顾右盼 啊，像那个彼得一样的，那么主把他两个手给他、说你将来老年的时候，人家把你手捆起来带你去。人家去你所不喜欢去的地方，对不对？那么彼得就回过头来看约翰说：“这人将来如何呢？对吧？”就说了：“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呢？你跟随我就好了。”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呢，今天走路走不好的原因，这是个原因，你知道吗？哎，自己不好好奔路啊，整天看这个看那个，是不是？你的路还没跑完呢，你好好的跑路啊！你管闲事干嘛呢？哎呀，教会里面这个不好，那个，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弟兄姊妹们，这些都你一听这些话，你就知道都是些什么不专心跑路的人。对，好管闲事啊，这种好管闲事，只有什么自己也吃亏，别人也吃亏啊。啊，有弟兄姊妹讲，哎呀，聚会太无聊了，没有供应，没味道啊。
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自己不想跑路，对吧？结果你看他跑路没？他也没跑路，嗯，他不聚会的，在家里他也没说在家里就读经祷告、亲近主，对不对？埋怨那个，埋怨这个，这些我们在这里必须被提醒，弟兄姊妹们，神量给我们每一个人啊，请我们记得每一个人，你前面有你自己当有的路。那么将来呢，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就是有你有没有跑到路中了、啊。你路有没有跑完呢？啊，主怜悯我们啊！也许主没有把那么长的路，像把握那么长的路量给我们，对不对？但是你给你量啊，你给你短短的路，你要跑把它跑完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啊！这些年我个人里面实在是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啊！我们在跑一条路，当然也有人把这个路。把它翻成是 course， 好像这个学校里面这个修课一样，一门一门的课把它修完了，啊，修完了才能毕业，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保罗在这讲的时候，有一条路要跑，这条路呢，没有人能替你跑的，啊，你们说，哎，英美你很强壮，你背着我跑一段，那没这回事情，你这条路你只有你自己跑啊，所以保罗已经跟我讲他。到他晚年时候，他说什么？那当跑的路怎么样？我已经跑尽了。所以我们不要走回来说，我们剩下100公尺还没跑完。哎呀，我可惜了啊！剩下这100公尺，这是造成你的亏损啊！那就是因为什么？你不够专心，因为什么事情把你耽误掉了？你或者你这个左顾右盼，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要忠心呢、啊，大家忠心往前跑路啊。一件事情，他说呢，所以保罗说什么？性命有什么关系呢？路跑完才重要啊！今天我们基督徒要记住这个啊，要记住这个，命算不得什么，路要跑完啊。所以我常常也是，有人，我想我们作为人呢，我们都希望活长一点，对不对？啊，其实活长活短呢，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路要跑完才是重要的事情，我们。50年里就完了啊！那当然你路跑不完了，你根本不可能跑完的了啊！就是我们要把那个路跑完它啊！所以这个呢是保罗告诉我们的，这个要看得比自己性命更重要啊！所以说不宝贵性命是吧？我们呢，实在讲，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怜悯，可是我们是看自己性命太宝贵了，所以路都跑不完，很可惜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啊，他说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这里讲到神的一个托付，实际上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有一个托付，当然在保罗身上的托付是特别大的。其实那个成就，那个这个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就一个动词，就是 finish 啊，他 finish 他的路程，也 finish 主给他的托付，这个更不容易了，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到底主给我们什么托付呢？我们今天呢，要把主的见证啊，能够把它能够实行出来，这是今天主给我们这个托付。所以我常常讲，保罗是爱主的见证过于自己性命。今天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有这样的心智，爱神的家，爱主的见证过于自己的性命。这样的人呢，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是如珍如宝啊。如果我们不能够看见神的家的那个实质的意义啊，看见主在我们中间得着的那个，不认识这个托付的时候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来进，对不对？如何来进这个启示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呢，就神给我们有一个托付，那么这个托付呢，是需要我们来把它完成的。但是这个托付呢，我们知道在保罗的身上是经过征战。所以保罗因此说什么？那美好的仗怎么样？打过了，侍奉就是征战啊！弟兄姊妹们，侍奉就是征战啊！没有征战的那个不叫侍奉，有征战才叫做侍奉。所以进入服侍一定要经过这些征战。我们要跟什么人打仗啊？跟魔鬼打仗啊，跟世界打仗，还有呢，跟自己的肉体打仗。要成就这个启示啊，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性命啊，置之度外。那么要叫神的托付能够被显出来。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托付呢，不是你自己立志的东西，是什么？是领受，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啊。你不能自己立志的来为神做什么。今天教会的地上有时候也是，我们想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呢这个为神做计划，对不对？来推动，你好像来帮助神，神不需要。你要只要把神所托付给你的，你领受能够把它尽的就好。第三件事情啊，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啊，那就是他所信的道理守住啊。那么他把这个福音呢，那么把它呢示范出来，证明出来啊，神恩惠的福音呢，那么把它证明出来。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所说的福音呢，不是今天我们光所讲的那个对着那些不信主人所传讲的那一些浅浅的道理，不是光指这个，因为这个福音呢是指的神的儿子说的，啊，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把主耶稣基督把它见证出来了，见证出来，这个叫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啊，那个是好消息。所以这里看见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啊。那么保罗必须要用什么？用寻道的灵，那么才能够把它完成。那今天我们如果灵里面呢没有这种的迫切的感觉的话呢，你很难呐、啊，像一个运动员在运动场上一样，他如果懒懒散散的，这个无精打采的，一定跑出来神经有坏，对不对啊？哎，你看见那个运动员用整个的精神力量啊，孤独一掷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看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很喜欢看一些那个上去的时候，那孤独一掷啊，好有劲。我最近看他们那个重的那个，看着，那么小小的一个人呢，举那个比他自己身体好重好几倍的东西给他举起来，他给我那一股劲上来的时候呢，哎呀，那个看的时候，你甚至整个人都被他吸住啊，那个有种劲。今天我们的侍奉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灵里面的光景不能感觉那么样的紧迫啊，像是捆绑一样，你的路一定跑得松松散散，对不对？所以这里哈、啊，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让我们看见他自己的光景。然后下面他说哈、啊，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呢，这个往来往传讲神国的道，那个其实就是传讲神的国。下面他有很伤感的话、啊，他说。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在我见再见我的面，所以我想他说我今日向你们证明做见证啊，让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这句话是比较难懂啊。那么其实呢，这句话呢应该是来自这个以西结三十三章的那个感的这个感觉，就是呢这个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那里啊，神的灵啊，神的话临到那个西结说人子啊，那么就说神要选他的做守望者，所以在三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来讲呢，他被设立做守望的人啊，他如果呢看见了那个有敌人来攻击时，他推脚这个警戒的百姓啊，他说如果呢他推脚这个警戒时这个百姓不听的话呢，他们倒在当下的话，他们自己负责任。假使说你看见敌人来了而没有推脚啊，倘若在这个看见刀剑临到这而没有推脚，没有警戒，结果呢，这些人倒在刀下之后呢，是你要负那个丧命的罪啊。这里就是保罗所讲的，保罗的意思在这里哈、啊，就是他要做一个什么忠心守望的人啊。那么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他说呢，我已经向你们做了证明了，所以将来呢，如果你们，他你看他这个小字里面说，原文说啊，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啊，若是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你们遭遇了什么一些的啊情况啊，因为我已经事先已经说明了，对不对？所以呢，啊，如果你们在那里有流血的事件或者。这样的情形的话呢，他说跟我没关系，因为我的罪不在我身上。
保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他有忠心的传递，他说因为什么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好，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呢这个把他们说应当知道的事情呢，那么通通已经告诉他们了。这个下面哈，我们就看见呢他这个要把这个责任啊交托给下面的这些长老们，因为他要离开了啊。他就说呢，圣灵呢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当为全群谨慎，牧养时的教诲就用他自己血做买卖的。这句话是很沉重的一句话。那么他说这里哈，圣灵的力啊，这个力字，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偶变这个字，他这个力字是圣灵的魅啊，圣灵把他们制作成这个一个侍奉主的人。那么呢，他说你们要谨慎啊，这里的谨慎的意思啊，他原文这个在希腊文里面有这么一个意思，说呢是把羊群带到那个地那里去啊。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这个谨慎就知道就是什么意思，就说你今天神把你设立在教会中间做负责人，对不对？你要知道把羊群带到哪里去。哦，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侍奉主啊，你要知道把羊群带到哪里去，对不对？我们不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大家在这里弄很热闹啊，很多活动啊，我们就觉得这个就是满足了。我们要知道把羊带到哪里去啊，这实在对侍奉上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也是重要的一个考验啊。因为什么？保罗在这告诉我们，这个羊群呢是主耶稣基督用血所买回来的。所以你知道侍奉主啊，这个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啊，中间我在温哥华的时候呢，有一阵子忽然我里面呢感觉很害怕。为什么呢？好像我们在这里带领弟兄姊妹，对不对？好像圣灵在我里面给我一个提醒。你要知道呢，主把这些弟兄姊妹摆在这里让你服侍，等于把这些人的命呢摆交在你的手上啊。他们将来到主跟前呢，能不能得着主的一些奖赏呢，跟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服侍有很密切的关系啊。你有没有把主的心意告诉神的百姓啊？你有没有把主的羊群呢带到主的心意里面呢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严重的考验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感觉啊，这个其中有一种恐惧战兢，就是人越多我们的责任反而越大啊，因为这群人都跟着你吧，对不对？跟着你这些人在这里服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有很重的责任。我们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主用生命为血所买回来的，哇，这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所以我们常常讲，在教会在地上啊，我们不能有那种半教会的思想，也不是很简单的 啊弄个讲台啊，是吧？召集一般人呢、啊，弄个礼拜堂啊，那么有人讲道，有人弹琴，有人背诗歌，我觉得这是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够认识主的，所以对于羊群呢，我们千万不能持有这种很随便的一种心理啊。所以这里呢，保罗在这里托付他们，这个不仅这样啊，不仅知道要把羊群带到哪里去，比见什么，然后知道如何来喂养。他这里这个喂养就是 feed， 就是用食物来喂养，要喂养，要保护，要管理啊。所以侍奉主实在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呢，是圣灵立的，所以呢，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啊。那么他说，保罗说的下面讲的一声，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里啊，保罗的心里面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忧虑啊，知道未来的在以弗所的教会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个豺狼呢，什么叫豺狼？豺狼是只顾自己的利益的啊，完全不顾羊群。我想弟兄姊妹在侍奉上啊，我们永远都不可以有这种态度的，求主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我们要以主的见证为念，要爱护弟兄姊妹，任何有伤害弟兄姊妹的这种事都不可以做。
绝不可以，绝不绝对不可以随便做的啊，不管的。那么且那种就是在保罗这里所讲的豺狼的一种事，神的家应当尽量把它带到合一的光景，爱护弟兄姊妹啊。那么他说有豺狼进来，那么第二个，他你们中间呢也有人起来说什么，说悖谬，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个悖谬啊，它的原文就是转移道路啊，把主的道路改变，然后呢这一些人跟着他走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当初在第一个时期所在以弗所的教会，后来我们就看见这些事都发生了。所以他就对他们说，所以你们应当怎么样，要警醒啊，那么灵里面要提高这个警觉啊，要能分辨什么是出于主，什么不是出于主的，要好好的看守羊群啊。这是保罗对当时长老的这么一个托付啊。那么感谢主啊，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啊，保罗说呢，他说你们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的啊。保罗为什么要流泪呢？因为当时的局面情况太艰难了，这个人呢里面顽固固执啊，不容易转变，叫保罗很伤心。保罗流着泪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有些转变。他如今呢，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里我们知道保罗直接要走了，那么他也不是神啊，也不是圣人，对不对？那么所能有最好的一个态度，就把教会交在神手上。就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主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你应该离开的时候就要交出去啊，那就交托了，信托在神的手中啊。那么还有呢，他恩惠的道啊，这个这里讲到这个主这个恩典的话语，主的话真理呢，就是本来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呢，在有恩典的时候就有供应啊。那么这种的话呢，能够建立人，并且能怎么样？不仅叫他们能够被建立，并且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这里啊，应该也可以这样说，在成圣的人中间得基业。那么这般成圣的人就是什么呢？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他们有追求啊，那么对付肉体，那么能更像主这般人。就是有分别的，有分别为圣圣别的这般人啊。那么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有这种圣别的这种的追求，那么神在这般人中间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基业。下面呢，保罗就讲到他的生活哈，我们看见他在生活上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的清白。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在基督徒属灵的生活里面呢，这个没有贪心是清洁的第一步。要追求清洁的生活啊，第一步就是不贪心。什么时候你有贪念的话呢，你就不可能清洁。所以我们要对付这个贪念啊，不贪图任何的人的好处啊。侍奉主啊，尤其需要在这方面有好的学习。就是侍奉主老想指望人家给点什么东西啊，这种贪心，这个服侍是绝对没好处。你知道有很稀奇的，有一些这个侍奉主人呢，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记得有一个在英国一个弟兄，很好的，很有恩赐一个弟兄啊，就到台湾去之后呢，给弟兄们造了一个很坏的印象。因为他一到那里去，他就对当地的负责弟兄讲，他说你要送我点什么礼物啊？兄弟们，这个想都没想到这件事情。我们第一一下来就先要礼物了，这样。所以那个弟兄们呢，赶快跑到街上去，就到处给他找礼物买，东西也不知道买什么好。那么弟兄姊妹，我想在侍奉上，这个贪念啊，是需要被对付啊，需要被对付。那么呢，保罗，你看他不仅呢，他没有贪图啊。三十节说，我这两只手啊，常攻击我和我同人虚荣，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啊。这个攻击的是清洁的进一步啊，因为在保罗的生命中间，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所以我不说是第二步啊，我说是清洁的进一步啊。如果你要过清洁的生活，第一件事情不能有贪啊，第二件事情怎么样，要给，要供应的出去啊，供应啊，这是清洁的进一步啊。这个是我的领会的，这个下面呢，他在说啊，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我想听姊妹们啊，我们一提到这个榜样，我们那个脑子里就这个模范生的这种思想啊。其实这个榜样不是做模范生，什么叫做榜样呢？这个榜样的意思就是呢，把主从我们的生活中把它活出来，这个就叫做榜样啊。不是我今天在教会里面刻意的要弄个什么啊，故意怎么样穿着啊，故意怎么样的打扮，故意怎么样的。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宗教就是走这个路啊，所以我们看那个宗教的领袖是什么样，大家都跟着这个样子，对不对？就是不是的，在属灵事情上面的榜样呢，乃是把主的性情、性格从我们的生活中把它活出来，这个是榜样。所以主保罗说：“我凡事为你们做榜样啊。”这个榜样，这里的榜样还不是 pattern， 它这个原文是 show， 是把它展示出来。啊，他说我凡是在这里都把主耶稣基督展示出来了。他说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应当纪念主耶稣所说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这个展示什么呢？帮助供给那些劳苦的人，就是这样劳苦啊，扶助软弱的人，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这就是保罗所展示出来的啊，一种的样式。然后他记得主耶稣说的话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保罗这句话从在什么时候听见主说的啊，但是这句话非常好，所以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就说呢，你接受是一个福气，对不对？如果施出去是更大的福气，所以这个问说你到底要哪一个福气？我们今天都是要那个什么，叫那个受的福气啊，不要那个给出去的福气啊。那弟兄姊妹，保罗这是更大的福气啊。所以在生活上面来讲啊，保罗给我们看见他的清白啊，这个清白呢有一种的学习在里面，这是我们学习。那么最后我们看见他离开这个亚细亚了，那么说完这话呢，就同众人跪下来，跪下同众人一同祷告啊，感谢。最后呢，他们讲完这一切之后呢，他说他们一同跪下来祷告，把所有的一切呢都信托在主手中，同心的信靠。所以我们也感觉啊，在弟兄姊妹中间给别人送行，最好的送行呢，还不是吃饭，最好的送行是祷告，能够和弟兄姊妹们一同跪下来祷告啊，从仰望那个才是最好的。所以保罗就从给他们跪下来祷告。那下面呢，他就说啊，众人一个痛哭啊，抱着保罗指向和他亲嘴啊，哇，很感动人的那个场面，很感动人的，对不对？啊，每个人都过去抱着保罗的这个指向，大家都在那放声痛哭啊，很感动人的 啊。那么他说，结果下面一句话是叫他们最伤心，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那么，因为姊妹们，我们晓得哈。根据教会的历史，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虽然是他们在争执的因为彼此相爱，但是呢我们晓得啊，虽然这个光景很感动人，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晓得人就是什么，感情大过真理。因为我们根据教会历史的演变，看见以后所教会保罗一离开之后啊，教会里面立刻就偏离了拉倒的。所以呢，教会呢，不要光显在这个外表上面，这个抱着大家哭啊，这个看起来爱，这个爱很感动，对不对？就是要说真理很重要。你流那么多眼泪啊，大家一回去，结果道路都偏离，这个。所以呢，他这里就保路加就讲了，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什么？他们以后不能见保罗的面。这句话呢是他们哭的原因啊，他们哭的原因。 他们好像保罗给他们讲了那么多的重要的真理，他们听进去，这个到最后只是这么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以弗所的教会，在教会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知道，到了启示录一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说第一个责备的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什么？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那么，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是我们需要在真诚中彼此相爱，相爱是有感情的，但是呢，真理的持守必须作为它的内容，作为中心的事物，这个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啊。所以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啊，又再一次给我们证明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见证永远是随着见证人的，因为有保罗这样的见证人在亚细亚，所以教会被建立啊。那保罗离开之后呢，下面应该还有另外的见证人起来接续这个见证，才能继续往前。所以给我看见一个原则，就是当保罗这样的见证人一离开亚细亚的时候呢，后面没有另外的见证起来接续的时候呢，整个的工作就陷在一种软弱，陷在一种偏离的方向。所以主今天在地上啊，多么迫切的希望能得到一些人真正成为见证人。什么叫见证人呢？啊，见证人就是根据他所得到的启示，他们是一般受意象所支配的人，他们不是根据人的情感，是根据主的一个托付，根据在里面给他们的一个定义。所以保罗离开亚细亚以后，我们知道以后的教会的光景的演变情况就有了变动。那么所以路加记载这一段历史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盼望主啊，在一代一代的圣徒们中间都能够得到一些真正认识的人、有启示的人，这样教会一代一代才能够继续建构的下去。所以在二十章里面前一段给我们看见保罗如何是一个成熟的执事啊，然后在使徒表现多么的能够跟教圣灵啊有出入，这是一个见证人该有的情况。第二遍看见，那么呢，主把他带走的时候呢，他对于教会有一个非常这个沉重的、是中肯的、诚实的一个交代啊，希望呢有人在未来的年日中还能继续，主给他托付，能够继续的往前。那么，所以我想，使徒行传二十章啊。那么虽然就是字面上面来讲看起来好像这个故事呢这个记载的很简单，但它里面的书里的含义非常重大。我盼望主能够把这些图画一幅一幅的摆在我们里面，也能够继续的不断的对我们在说话。我想晚上我就交通到这里。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给我们深处有光照，让每个弟兄姊妹都能知道我们前面有一段的路需要我们来奔跑。我求你叫我们能做一个专心奔跑道路的人，主啊，叫我们一生时代能够跑进我们应当跑的道路，好叫主的心能够喜悦。主也叫我们在地上能成就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指示。主啊，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仇敌用各式各样的事物来破坏你自己的工作，
主啊，
求你叫我们能做一个忠心侍奉你的人，更是求主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把主恩惠的福音能够把它见证出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使徒保罗身上我们实在看见一个好的榜样，主他怎样的不顾自己的性命也不看为宝贵， 主啊，能够在地上忠心的侍奉你，
是的，
也我们求你在教会中兴起这样的人来，
让
我们的见证能够继续的往前。主，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都归给你，愿主继续使用这些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和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是的，主，我们要求你多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能够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主啊，愿我们能够看你的见证过于我们的生命。主，我们知道唯有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性情，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也求你哦，叫教会的光景能够一天比一天更美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中间能够更明显。主啊，我们谢谢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我们看见许多弟兄姊妹的心实在是被你吸引。主啊，求你坚固我们，叫我们能够跑完当跑的路，叫我们能够一生持守主你的原则。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许多的话语，这许多的榜样，都是为了叫我们能够在你的勇士中能够得你的奖赏。主啊，你所做的一切实在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一切都是恩典，不是主缺少什么，不是主要从我们得到什么。主啊，但愿我们能够看见一切都是主给我们白白的恩惠，为了引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中丰丰盛盛的进入。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先看地上一切。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求主天天不是我，愿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使我心满意足。